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九段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讲义的第49页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然后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极致时候满足，时候满足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日期满足，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时候满足。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那这里不是指历史中一个特殊的时刻，不是说选到一个吉祥的日子，乃是说时间本身，整个历史已经到了满了那个是目标了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是整个历史的终点目标，不过还是初步的，还有将来的部分。以弗所书下面一句呢，就支持上面所讲的末世的观念，就是宇宙天地万物在基督里都要同归于一。然后呢，到了第22节的时候呢，第50页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，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还有哥罗西书一章18节等等。我们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on whom the end of the ages has come， 警戒我们就是末世诸世代的耶稣临到的这些的人啊。这节经文的意思，末世已经临到我们。好，最后第十段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二节，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二节51页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时候日子我搭救了你。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开始，这里讲到神与人和好的职分。林后六章一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然后呢，在悦纳的时刻我应允了你，我听了你，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就是得救的日子。为了强调这件事情呢，现在用了两次就像罗马书第16章26节如今显明，哥罗西书一章26节如今显明，现在是一个末世的现在。那保罗所讲的这个悦纳和喜悦，神喜悦的日子，得救的日子，是指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时候和日子是指什么？请听下面这个从圣经神学，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的答案。不是指某一个时刻临到某某人的某些的情况，不是好像上帝在开布道会向人说，你现在要得救吗？不要就算，没有下次的上帝不是在说只有一次，现在就要接受，明天可能没有机会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，或者我们不仅仅呢从救赎秩序，就是个人经验的角度去理解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不是在讲救恩如何临到一个人。52页，其实这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呢，来自以赛亚书49章8节，请听我读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福星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以赛亚书第49章，这里的上下文呢，我们称为仆人之诗。这里究竟是仆人在讲话，还是谁向仆人讲话呢？第一声的话预言耶稣基督，这个你呢是指耶稣基督。耶和华说，在我悦纳的日子我要应允你，在救赎的日子我要帮助你，我会帮助你。耶和华在讲话，所以第八节可以从第四节来理解。第四节呢，仆人就是弥赛亚在讲话的。以赛亚书49章第4节，弥赛亚说，我却说， 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都是虚空，虚无虚空。然而我所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弥赛亚说，我尽了我的力量工作都是徒然，我尽的力得到是什么呢？我的赏赐在上帝那里。这个是弥赛亚仆人的盼望，在那个哀叹中的盼望。第八节呢，就是耶和华对弥赛亚，耶和华对仆人的回应。耶和华要肯定这位在受苦中的仆人，这个仆人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因为神已经听到他的哀求，神要来搭救他。神的答复乃是，我要来帮助你。那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呢，使用了以赛亚书第49章这段的经文。所以从这个架构来看呢，悦纳的时候，悦纳的日子的意思呢，就是神要在末世的时代应允仆人的祷告。这个悦纳的时候，在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时候已经展开了。神对仆人的答复乃是耶稣基督要复活啊，耶稣基督也成为他，接着他的复活成为神与人符合的那个那个方法。这个就是耶和华怎么样的帮助弥赛亚，在末世的时候，耶和华要使基督，要使弥赛亚复活。而这个拯救的日子呢，就是信徒们与神符合的日子，也是世界与神符合的日子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-19节，一切都是出于上帝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和他和自己和好。那现在我们要跟以赛亚书第61章2节的那个悦纳的时候连接起来，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说，这个是指着他所说的。以赛亚书第61章2节是这样说的：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路加4章19-21节，耶稣所读的是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。然后呢，21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所以以赛亚书第61章这个仆人呢，肯定是指耶稣基督所说的。这个悦纳的时候，拯救的日子呢，要从广阔的历史角度，广阔的神的整个救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，就是在讲基督应验旧约神的应许的日子。末世是得救的日子，旧约时期神所应许的，先知所预言的，各种预表所预表的，就是得救的日子，福音传到万国的日子。回到以赛亚书第49章6节，神说仆人要复兴以色列只不过是小事，神要赐仆人给万国作为光，好叫救恩达到地极。以赛亚书49章6节是这样说的。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的保存的归回，尚为小事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好，我们这里来做一个小结啊，加一点点的附注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当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呢，引用一段旧约呢，就等于引用了那段旧约的上下文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耶和华赐给仆人的帮助，而教会的存在，新约教会的存在，就是神给仆人，神给弥赛亚的祷告的答复的一部分。神给仆人的答复包括教会这个事实，就是救恩要传到地极。悦纳的时候和拯救的日子，就是教会成立，救恩 传到地极的时候，自从那个时候，我们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、各地的教会都活在这个现在，我们都是现在的这一代的。我们看一些经文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而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六节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爱惜光阴，这个爱惜呢，可以翻成要救赎光阴， redeem the time， 买赎光阴，后面加上条件，因为现今的世代，哎呦，是邪恶的时代。这里所讲的光阴呢，也要从广阔的角度来看，不仅仅是在讲我们个人的生命怎么管理我们的时间，乃是神所交托给整个教会的整个的时间。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这样说的，保罗这样说，再者你们晓得现在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又更近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九节，弟兄们，保罗说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时间减少了，缩短了。加拉太书六章第十节，所以有了机会，有的时候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时间呢，要从救赎历史来看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行善，要爱惜，要救赎光阴呢？因为救赎历史在前进，现在主再来，我们得救的时候又比初心的时候又更近了。好，第十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中文呢是这样翻译的，中文翻这个名词是因信得救的礼，其实呢原文就是信一个字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，但这信就是因信得救的礼，这个信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二十五节，但这信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因信得救那个礼呢，原文就是信一个字的，重点就是借着信心的称义。与此有关的是领受圣灵我们看加拉太书上下文，从前面的第一节开始来看，加拉太书的上下文呢，就是讲到加拉太教会的经历。什么经历？有人要扭曲福音，妥协福音，有人传假福音，说必须要守隔离才能够得到救恩的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五节一直到第四章第七节，这整整一段呢，整个有一个救赎历史的广阔的宏观，可以从第三章十五到二十九节看出的。保罗从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一直在发挥一点，就是人不是靠守律法的行为被神称义，乃是借着信靠基督的。保罗从这一点来讨论律法的问题，摩西的律法的起源和功用是什么呢？保罗坚持靠律法得救和信靠基督得救是绝对的对立，是相反的。保罗说明神赐下律法并没有违背到他拯救他的子民的救赎计划的。邪灵不律法不是邪灵缘起的，律法是上帝赐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后430年所赐下的，律法是为了应许的缘故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缘故而赐下的。律法是要服侍，要帮助，要协助应许和应许的应验。亚伯拉罕什么应验呢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要承受产业的。保罗在19节说， 律法是为了罪的缘故赐下的。十九节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还有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罗马书七章十三节，罪借着那良善的，就是律法，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第六节那个回应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好了，加拉太书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，这个因信得救的理和这个信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直到基督来临带我们到基督那里。好，在上帝的计划里呢，信这个因信得救的理，这个信和律法对立起来，那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宏观上的或者 ion 方面的一个对立，而不是个人经历里的对立。我们是一个修辞的说法，信和律法是指历史上的律法和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主要是指这个。各位我再说一次，这个是圣经神学的角度的看法。保罗说，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没有信。虽然很多传道者讲解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都认为是个人经验，但是二十四节呢，对圣经神学的学者来说，并不是形容个人生命中律法的效果，感动一个人扎心自罪，意识到自己心灵的需要，这个不是律法的目的，不是因为所以，这里用的是直到，那中文翻译是引我们到基督哪里啊？原文呢是直到 as until to 啊，这里的直到不是在讲律法的目的，乃是时间上的直到啊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一直到我们到基督哪里，是我们因信称义。保罗怎么能够说直到耶稣基督来之前没有信心呢？这又什么意思呢？那信这个字有两重的意义的，我们要这样看。第一种意义是信靠人的行动，借着人的信心啊，人相信道理，这个是信心。而信这个字还有第二个意思的，就是信仰或者说信心的内容，是指信仰的教义内容。比方说犹大书第三节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那这个真道呢，原文呢就是信，信仰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，信仰竭力的争辩。犹大书第三节，那保罗肯定不是在说基督来之前没有人用信心呢、啊？那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可以这样看，保罗在这里用信这个字是一个短称啊，他用信心指信心的形容这个字，但是呢，信心若没有对象是没有意义的。简单的说，信心没有耶稣基督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这里的意思呢，是说直到信心的对象基督来之前，直到这个后裔来之前，加拉太书四章十节，及至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时候满了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再回到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直到我们到基督哪里，就直到神差遣耶稣基督那个历史的时刻。我们必须要看到保罗呢在这里是多么的强调这个历史的视觉，直到信，直到基督来临，信心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的。很多时候 当我们处理因信称义的时候呢，没有看到这一点。我们要注意到，因信称义并不仅仅是一个超时空的安排啊，这个是的啊，是神在永恒所计划的，好像在永恒里决定了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个配角而已啊，是永恒里所决定，但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配角，不是的。称义不仅仅是一个超时空的一个事件，也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一个个人的挣扎危机的经验。不错，神称人为义是个非常个人化的亲身的经历，可是它并不是一个上帝与个人的交换，至少不主要那个根基不是在那里。那这个是圣经神学的解释啊，称义乃是约礼的事情，是关乎基督的大事。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才是称义的焦点。因信称义，必须信靠神的儿子，在时候满了的时候呢来临。所以称义的合法性、称义的生效，在乎耶稣基督的来到。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乃是在基督里称人为义的。因信称义，必须从他在救赎历史中的意义来理解。这个包括亚伯拉罕被称为义。因信称义的有效性，必须要从应许，然后应许应验这个架构来理解。我停一下啊，解释一下。借着信心，我们的称为义，是的。加尔文呢是这样解释的，他说：借着信心呢，我们进入到基督那里，进入到基督那里，就享受耶稣基督他自己和在基督里一切的好处，特别是包括称义和成圣。而这个进入到基督里呢，不仅仅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关系，乃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和神所应许的，也就是福音，也就是约。因着信心，人进入到基督里，进入到约里，就享受耶稣基督并他里面一切的好处。耶稣基督里借着救赎历史成就的一切给我们的福分，特别就是称义，在神面前我们的法律的地位不再是带有罪孽的罪人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成圣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上帝改变。第六十页，因信称义的有效性完全在乎神应验他的应许，这样才能够理解因信称义的。连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在乎神应验他的应许，所以因信称义不可以离开基督来理解的。因信称义必须靠救赎历史，因此保罗说没有信心直到信心的对象来到。盼望我们慢慢抓到这个，我们在基督里与他联合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因此得到地位上的称义，心中改变的成圣，这个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这个是以历史的事件所设立的约，而这个约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，在约里面就是在基督里。好，我们下次再继续。